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全澳新确诊新冠病毒人数持续下降，亚德莱德将率先迎回高校国际学生。联邦政府即将签署在澳洲生产疫苗协议，针对大学言论自由受威胁，新州议会将举行听证会。Woolworths 超市聘请首席医疗官协助预防疫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截至8月26日，维州同新州几日新增确诊人数整体持续呈下降趋势。沿岸目前的累计确诊病例为23,287例，新州为3,950例，维州16,764例，宾州1,091例，西澳646例，首都领地113例，南澳461例，领地33例，塔州230例。新州新确诊5例，这个是连续3日出现个位数的病例。这5个病例中并没有海外输入病例，全部是社区传播。新州一名80多岁老人死于新冠病毒，导致新州死亡病例增至52人。新州卫生部卫生防护部门负责人麦克亚纳尔蒂通报了这一起死亡病例，并向死者的家人和朋友表示慰问。8月26日，维州新冠确诊数量持续走低，共确诊279例，而死亡人数则有所增加。维州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证实，截至8月16日的24小时内，进行了24,093次核酸测试，有279例新病例和16人丧生。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宣布，紧急状态将延长至9月13日。他再次提醒人们，不要放松警惕，放松警惕最终获胜的将会是冠状病毒。南澳卫生部门说，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南澳酒店隔离期间被检测出 COVID-19 呈阳性。这名男子在8月4日坐飞机从印度回国时，最初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第12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仅有轻微症状。这名男子将继续接受住院部门隔离，同时亦对3名密切接触者进行监察，并将被转移到另一家指定隔离处进行隔离。南澳副首席医疗官库萨克博士表示，这个病例表明，在允许人们离开隔离区之前，继续对他们进行反复检测是非常重要的。库萨克博士说，这个有力地讲明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级别的隔离和谨慎。亚德莱德消息，南澳各大学已准备好从新加坡迎回疫情后首批300名返澳的海外留学生。这一全澳首个试点计划旨在帮助恢复本州这一价值20亿澳元的国际学生产业。在高校产业的这次变化中，南澳在州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将率先迎回滞留海外的外国留学生。这个是澳洲因疫情自3月份起关闭国门以来的首个试点。东南亚留学生预计将在9月初从新加坡坐飞机抵达亚德莱德，这个是全国范围更大规模留学生返澳的试点。据悉，这批毕业年级的学生将要遵守严格的酒店检疫制度，费用由大学支付。南澳州长马歇尔说，南澳的提议案已达到联邦政府对健康和安全的严格要求，后勤工作正在最后确定中。马歇尔表示，通过这项极需的试点计划，我们期待欢迎从海外返回的学生。国际学生是我们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为我州增加了活力和多元文化。南澳对疫情的处理令到我们处于成为带回国际学生的先行者的优势地位。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白明翰表示，该试点是重建澳洲至关重要的390亿澳元教育部门的重要的第一步。南澳试点被认为是证明大学可以在不引发疫情的情况下安全管理海外留学生的重要的第一步，这个令到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具有优势。预计南澳将采取广泛的检疫措施，包括确保将到达的学生从亚德莱德机场的一个单独区域中送出，令到他们不会和公众有所接触。亚德莱德拥有来自130个国家或地区的44,000多名学生，其国际学生产业每年价值20亿澳元。根据澳洲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6月份到达南澳的人中，只有5到10人是持国际学生签证，而去年同月为1,740人，减少了近100%。 坎培拉笑死，卫生部长亨特证实，澳洲正对就在国内生产新冠病毒疫苗进行高级谈判。据星期日电讯报报道，澳洲在几日后将同牛津大学签署一项协议，从而生产这一充满希望的疫苗。目前联邦政府和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就生产这种疫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司最近签署了欧盟第一份最终确定的疫苗供应协议，并承诺提供400剂实验性疫苗 AZD1222。 亨特表示，他对即将研制出的疫苗感到乐观，但拒绝证实星期日电讯报报道的细节。他说，政府已经签署了两份有关疫苗生产的保密协议。亨特在8月16号早上对天空新闻说，我们正在同一系列不同的公司就疫苗进行深入谈判。尽管对此表示乐观，但亨特表示疫苗最早可能要到明年才能研制出来。他说，疫苗谈判带来了真正的希望之光，我们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们可以进行生产。上个星期，澳洲前首席医疗官 Murphy 表示，达成协议后，一旦疫苗研制出来，澳洲只需几个星期时间就能开始生产疫苗。Murphy 说，我们一直在度密切关注所有疫苗的研制进展，我们正在同迄今为止所有成功的候选疫苗进行积极讨论，我们排在队伍的前面，不久之后我们将提供进一步的消息。说来消息，针对新州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新州上议院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将大学的言论自由和外国政治干预纳入议题。委员会收到的提案中有阐述发生在澳洲大学并产生社会影响的关于言论自由如何受到威胁的案例，这个和澳洲一家智库所做的一份关于大学言论自由危机的报告不谋而合。截至本月初，委员会共收到来自高等院校、高校专家学者及社会机构和个人近40份提案。委员会将在9月7号举行首次听证。非政府组织澳洲家庭之声、新州和坎经地区州行长邦达在递交的提案中表示，昆士兰大学学生帕夫洛被停学，詹姆斯库克大学物理学教授 Reid 博士被解职，社会评论家阿恩迪在雪梨大学的演讲被阻止学生暴力抵制的案件，都凸显了澳洲大学的言论自由正在受到威胁。他在提案中说，中共政府一直在严重迫害香港人和其他群体，包括穆斯林、维吾尔人和基督徒。他说，帕夫洛作为一名昆大的本科学生，同同学一起组织了支持香港民主抗议活动，呼吁昆大结束同中国政府的密切联系。为此，帕洛夫遭到了人身攻击，还收到了数百起死亡威胁。5月29号，帕夫洛接到昆士兰大学通知，被停课两年。中共驻布里斯本总领事徐杰却发表声明，赞扬事件中使用暴力的中国留学生爱国。邦大认为该事件反映了澳洲大学的行政部门和学术机构文化已无法摆脱身份政治和对言论自由的敌视。非盈利性的公共政策智库机构公共事务研究所简称 IPA 去年发布的澳洲大学的言论自由危机研究报告证实，大学言论自由陷入危机。 IPA 委托独立市场研究公司戴勒特对500名澳洲本地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1%的学生认为他们有时无法在大学表达自己的意见。 IPA 调查揭示，联邦政府必须确保纳税人对大学未来的资助和言论自由挂钩。邦达呼吁新州政府根据这个政策文件要求大学强制性实施这个自由宪章。综合消息，Woolworths 超市为避免购物者和超市员工受疫情病毒传播，8月14号宣布了一项重大政策，任命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首席医疗官 McKinley， 首要任务集中在口罩问题上。这个月初， Woolworths 即呼吁在新州、首都和昆州部分地区的商店购物的顾客佩戴口罩。 Host 和 Kmart 亦向新州购物者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但是现在 Woolworths 的病毒策略更前进了一步， 在8月14日宣布聘请麦卡顿列博士担任其有史以来的首任首席医疗官。根据麦卡顿列的 Linden 的个人资料，他是一位从事职业和环境医学研究超过20年的医师。麦卡顿列直接向 Woolworths 董事会高管提供意见，并制定维持 Woolworths 购物者和员工安全的政策。他的首要任务是讲给工作人员有关戴口罩的重要性，以及正确的佩戴方法。其他职责包括监管机构、州和联邦卫生部门以及教育人员沟通。Woolworths 发言人说，维州 Woolworths 门店员工必须戴口罩。新州、首都领地和昆州热点地区强烈建议使用。在可预见的将来，公司会继续向所有 Woolworths 团队成员提供口罩。另外，处理 Woolworths 门店亦建议顾客进入商店戴口罩。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